气嘅，啊，每个秋天啊，柳英伦嘅地方啊，就有两个特色啊，一个咧就系，是，枫叶转颜色，啊，先红嘅或者鲜黄嘅颜色。啊，如果你错过咗过去去上到美国读书嘅时间，都风闻啊有呢个咁好嘅传统，所以咧就用咗$5入场费啊，就去到摘苹果。佢就俾一个袋你，咁你按住呢个袋嘅容量咧，就系，是，摘你喜欢嘅苹果，啊，然后装满佢咧就可以离开。当我摘完苹果嘅时间，就好奇心向超级市场去睇一睇，究竟$5摘嘅苹果多咧，亦话喺超级市场买嘅多咧？原来发觉咧，超级市场买嘅苹果咧仲更加多。所以咧就覺得有啲俾人揾笨嘅感覺，但係卻係得到一啲好新鮮嘅一啲嘅蘋果。曾經有一個弟兄，佢有一個好唔愉快嘅經歷，係關於蘋果嘅經歷。佢後院裏面有一個蘋果樹，每年秋天都有蘋果嘅收成。但係佢屋企有好細嘅細路仔，所以佢拒絕用殺蟲水嚟噴嗰啲嘅蘋果樹。有一年，但是很可惜，那些虫呢，虫害呢特别的犀利，所以他苹果的收成呢就有很多苹果就有个窿，他就知道呢有虫在里面，他呢舒适就不去收集那些苹果。但是有些没有窿的，所以他也都是将它摘了下来，那就希望虽然收成少了，但是都可以去食用。但是好可惜，佢拎住一个外表是完全冇瑕疵的一个嘅苹果，一咬落去嘅时间，其实佢应该是用刀切咁就安全啲。用口咬嘅时间咧，就发觉里边咧真系有条虫，因为里边咧有个窿，有个洞喺里边。于是佢就请教一啲农业有知识嘅人，就话点解外边系完好嘅，嗰条虫点样入去嘅呢？咁呢个对农业有知识嘅弟兄呢就同佢讲，佢话有一种害虫，因唔系全部有啲系从外边入去嘅，但系有一种害虫呢却系喺苹果要成长嘅时间呢，嗰个母虫呢就将个蛋就挤咗入去，咁以致到呢嗰个虫系喺里边成长，所以外边虽然呢仍然好完美，但系里边呢就已经腐败。这件事俾我想到起教会，如果我们联想起教会，我们就看到教会里面最大的挑战往往可能不是从外面来的，反而是从里面。讲得清楚一点，就是教会在历史上面实在有很多假先知，有很多假的师傅，因为他们在里面腐败的时候，於是個造成的傷害比外來的壓迫更加的大。今天我們看彼得後書第二章，這個是一個很令人不安的一段的經文。我們上一次看到第一章，就是鼓勵我們需要有基督徒的品格，我們看了之後很得到提醒。但是如果我們看聖經只是看我們喜歡看的，那些令我們不安的我們不看，也都是不對。所以今天當講到彼得後書第二章的時間，內容有些令到我們不安，但是我們仍然要認識這個道理。彼得後書第二章就是告訴我們，其實假先知假師傅不是現代的新產品，現代我們知道有很多，而且是上古自古就有。第一節，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講埋將來添，必有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在舊約的時代，我們都知道上帝興起很多的先知去傳達他的心意，要將以色列人在他們的罪惡裏面再帶回到去神的面前。但是人群裏面卻是一次又一次又兴起有假先知，就对那些犯罪的以色列人说没事的，平安了平安了，然后圣经说其实没有平安。他一个例子就是旧约的耶利米先知， 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先知，因为他预言神要兴起一个强大的帝国，叫做巴比伦帝国，来惩罚那些离开真道的以色列人，给他们知道离开神的时间他们就受到列国那个的压迫，神的特别的保守离开了他们。所以耶利米得到神的启示，就向当时的皇帝叫做西底家和他的官员就发出一个的警告，就是说你们要接受上帝这个惩罚，上帝兴起这个巴比伦强大的帝国要来惩罚你们，你们就谦虚的接受这个惩罚，出去投降。这个是很不欢迎很不受欢迎的一句的说话，为什么他是以色列的国民，竟然劝以色列人去投降别国，而不是说我们应该打这场仗，我们呢上帝一定保守我们。当耶利米讲完他的信息的时间，有一个假先知他的名字叫做哈拿尼亚，就在众人面前他起身他讲预言，他说你们不要听这些汉奸耶利米，这些是以色列奸，不要听他的说话。上帝跟我说，两年之内犹大国必定重新建立，连以前被掳所有的器皿都可以原物归主。这个预言是大受欢迎，这个正是强壮他们人民信心的一个的宣告，但是最终却是一个假的信息。然后我们看到去到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设立使徒，使徒就传扬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他们这样讲，他说有一些假使徒，他教导人必须要行割礼才可以得救。所以在那新约的时代亦都有很多假，不过那些叫做假使徒，就不是假先知。到了今天的经文，使徒彼得亦都讲给我们听，教会需要有牧师，需要有教师来教导圣经，但是将来亦都有假师傅会出现，教导那些错误的道理。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加尔文，他在解释到这段经文的时间，加尔文是除了写神学的作品，亦都出了很多解经书，其中呢彼得后书他出了一卷的解经书，他解释到这段经文的时间，他很感叹的，他讲这句说话，他说教会必须接受一个事实，这个是一个可能丑陋的事实，或者是一个我们不想见到的一个的事实，但是却是一个的事实，就是无论哪一个世代，教会都会有假先知，都会有假师傅的出现。为什么一个好好的信徒会成为一个假先知、假师傅呢？背后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使徒彼得就给我们指出一个可能其中最大的一个的原因，就是为了利益，为了利益。第三节，他们因为有贪心，所以就用捏造各样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然后第十四节，我们今天没有读的就是他们的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然后圣经就举出一个旧约的例子就是一个假先知叫做巴兰的一个的事迹。根据解经家话俾我哋听，巴兰这个名字可以解释成为呢那击败列国的，因为呢希伯来的名字有很多都是有解释的，比如但以理就是神是我的审判者，咁样有意思的。所以巴兰那个的名字就是那制服列国的。这个人呢，他长大了之后果然配合了他的名字，他成为一个很出名的术士，就是他咒助哪个人呢，哪个人就遭殃的了。即是呢，如果你得罪了他，他咒助你呢， 你就惨啦。所以呢佢出咗名，有好多人就请佢去咒助嗰啲人，你唔鍾意佢请佢去咒助嗰啲人。嗰陣时以色列人出埃及就要入迦南地。迦南地有一个国家叫做摩押。摩押王呢就对当时叫做巴勒佢个名字，佢就对以色列人要入迦南呢係好唔平安。佢唔想以色列在他的旁边去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他就想到从老远的地方在北边请这个巴兰来，就要咒助以色列人。然后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第22章至到24章，我们就看到记载了这件事，其中有很多很有趣的情节。简单来讲，巴兰似乎惧怕耶和华，所以佢唔敢接受呢个嘅邀请。但係经过呢个巴勒多次嘅邀请嘅时间，可能亦都重金礼聘，所以呢佢始终都嚟咗。喺个过程里面，连佢骑嗰个驴都唔想带到佢去目的地，但係佢始终到达咗目的地。不过当佢要开口咒助以色列人嘅时间，神竟然控制咗佢个口，他就讲出祝福的说话，一次是这样，两次是这样，就激到这个请他来的巴勒王呢就十分的烦恼。就是你开口不能够就坐，那你没什么用了，就给了钱你快点走。如果我们以为巴兰是因此没有成功呢，我们就错了。因为根据民数记第31章即是迟少少的记载，巴兰虽然他知道每一次开口神就控制了他，他讲不出咒诅的说话，他只能够讲出祝福的说话。但是他临走的时间，因为收了人的钱为人消灾，所以呢就教这个摩押王有一个方法，就是你鼓励你那些人民还有加上那些米甸人，就是你很熟的那些米甸人，就跟以色列人通婚，通婚了之后呢就可以引入你们的文化，引入他们的文化里面，渐渐他们就会敬拜巴力了。最后我们看到巴兰他得到酬金，得到利益，所以圣经在这里称他为一个贪爱不义公价的人。原来有很多的假先知和假师傅，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假呢？就是因为利益那个的关系。所以无论你是什么的信仰，如果你是其他的信仰，你见到他们的神职人员是一味拿钱的，一味是用设法呢是自肥的，这个是要小心。回顾回如果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无论他的名字是牧师，无论他是叫主教，无论他是教师是什么，如果他是引诱你的钱财的，我们真的要小心。这个是一个很不愉快的话题，但是圣经讲了出来，我们仍然是要将它去讲述。同样的情况在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只不过利益是未必一定涉及钱财。好像耶和华见证人的创办人叫做罗素，他少年的时间是在正统教会去长大的，但是他因为言论古怪，所以他得不到重用，他就由一个教会又跳去另外一个教会，都得不到重用，于是他就自己去设立教会。他自己设立了教会的时间，自己去按立自己做一个的牧师。他不懂希腊文，因为他没有读过希腊文，没有读过神学，但是他却声称原文能够原文解经，结果被人揭破了这个方言。他又向他的会众推销神奇墨子，他就宣称这些神奇墨子一种落泥土里面，因为有上帝的祝福，所以就可以收成四倍，后来就发觉是一个骗局。我们发觉有这些假师傅出现，然后摩门教的创办人叫做约瑟史密夫，又聪明又有魅力，但是很可惜 佢冇读过书，佢读书好少，所以佢就好难能够做一个领导嘅工作。有人赏识佢做领导嘅工作，特别嗰啲知识分子就好难能够招揽佢哋。于是佢就谂出一个嘅方法，就系能够说服人佢系有权威嘅一个嘅方法。就是他宣称得到上帝直接的启示。你如果得到上帝直接的启示，无论那些什么神学硕士、神学博士都要听你讲。所以他就声称，就是上帝的启示告诉他听，世界上面现在的教会呢，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教会来的。所以我指派你去建立另外一个的教会，叫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然后为了要确立他圣经以外的一些讲法，于是呢他就宣称上帝又启示他了，就在纽约上州某一个城市就找出一个盒，个盒里面呢就有一片一片的金的叶子，上面有些古代的文字，你要戴上一个神奇的眼镜，然后就有能力将这些文字译成英文，然后呢这个呢就是上帝对末世的一个的心意。于是就出产了一本叫做摩门经的一个的作品。这个摩门经呢就是记录了以色列人曾经有一个支派移民去到美洲，他们在主前第600年移民过来，然后主后421年被当时的土人杀了。但是在被杀之前呢，他们就将他们的历史有一个叫摩罗乃那个的天使将指示将他们的历史呢记载在这些金页里面。但是很可惜他经不起历史的考据，所有的历史学家、所有的考古学家都一致的否定，在主前600年至到主后421年曾经有高度文化嘅以色列人，包括佢哋识得畜牧业，根本咧考古学家话咧，美洲直情直至到最近代都冇畜牧业，冇呢啲高度嘅文化，所以完全摩门经记载嘅历史完全系得唔到呢个历史学家同埋考古学家嗰个嘅证实，但系连摩门教嘅一个嘅大学。里面的一个的教授都坦白的承认，这个真是没有一点而历史的根据。但是因为史密夫很有魅力，所以他就有一班人跟从他，而渐渐连知识分子都跟从他。当知识分子跟从他的时间，他能够用什么方法来巩固他的权威呢？因为他读书始终是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于是他就继续的声称上帝直接，他有直接直线电话，一打给上帝就通了，所以有135次他曾经宣称是上帝去启示给他。到了今天，我们看到有东方闪电里面有个女基督，就是说现在要用一个女的基督来完成上帝的旨意。然后有统一教文先明，文先明声称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即是阿哥那些工作未完成，所以需要个弟弟来。这些是一派胡言，但是竟然有人相信。而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大胆作这样的声称呢？其实说到尾真是为了利益，无论是金钱的利益，当然我们看到这些异端邪说的教主呢，他们实在得到很多的利益，亦都是为了地位，为了金钱。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小心，如果有人就算在教会里面向你是因为利益的缘故，因为是某种的缘故，我们真的要很小心。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神要审判这些假先知、假师傅。第三节，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 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啊，我刚才讲过，我好难明白，我自己好难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能够这么大胆相信自己是神重用伟大末世的先知，无论他对自己的认识几咁诚恳，但是我仍然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为自己的地位有这样的宣告，连认是耶稣基督的弟弟都够胆，真是很难去明白。当然更加不相信有女基督这一回事，但是判断最后去审判这些人都不是我们，最终是神自己。这些人他要说服人去信他，我相信他们心知肚明，知道自己既不是基督亦都不是先知，他们将来要面对的不单止是人那个的审判，更加是神那个的审判。除非我自己觉得他们其实背后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所以他们不怕神的审判。虽然他们用基督教来过骨，我们叫做搭顺风车，用基督教来搭顺风车吸引那些人去信他，但是他们基本身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以致到不害怕神的审判，将自己作出一个绝对错误的一个的自称。但是使徒彼得在这里讲，他们逃不过人的追究，虽然他们逃过了人那个的问责，但是他们逃不过神的追究。第四节，连大有能力光明可畏的天使犯罪，神都不容忍，曾经将他们放在地狱，交在黑暗里面等候审判。关于堕落天使的来源，关于撒旦和邪灵的来源，一般的讲法就是他们原本是天使，但是因为他们妒忌神的缘故，妒忌人或者是想抢夺神的荣耀的缘故，所以他们堕落了，就变成堕落的天使，就是今天的撒旦和今天的邪灵。其实我们发觉在圣经里面支持这个讲法的经文不多的，有人引用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启示六十二章去支持这个讲法，最多都能够得到间接的一些的证实，或者是间接的提到，需要加上一些的推测和引用希伯来人的次经，即不是 在正统圣经里面，他们是一些参考的旁经或者次经，才可以发展一出叫做魔鬼来源学这套的理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那个实际那个的情况。当然蛛丝马迹给我们看到，特别是我们今天读的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犹大书第六节，很清楚讲到果然有天使犯罪这回事，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讲到天使是会犯罪的，然后他们会接受到神的审判。我们今天思想的就不是魔鬼学那个来源，而是如果连天使都要接受神的审判，那些无形是先知、无形是师傅的假先知、假师傅亦都会接受神那个的审判。然后彼得后书第二章就列举了两个神审判很出名的例子，一个的例子就是洪水淹没了大地，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第二个就是大火消灭了两个罪恶的城市，所多玛、俄摩拉，其中只有罗德和他两个的女儿是得救。很多的人就觉得哇，慈爱的神不应该审判人哦。但是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的作家叫做帕克博士 J.I. Packer， 他在一个他很出名的一本书叫做《认识神》的书里面，他说 如果神是一个完美的神，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完美的神，他的性格必然有审判的部分。如果一个完美的神是对错不分的，是对罪恶视若无睹的，他就不会是一个完美的神。所以审判不单不是神不完美的表现，有些人觉得哇，这个神在特别在旧约这么残忍这么凶恶审判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神，新约的神才是完美的神，旧约的神是第二个来的，是一个凶残的一个神，有些这样的讲法。但是J.I. Packer 博士他说，不单不是神不完美的表现，反而是他完美性格的一部分，因为他必须对罪恶作出审判，他不能够视若无睹。所以有另外一个神学家叫做 A.T. Pearson 曾经这样讲，他说这个世界其实有两条支柱，断了一条的世界都会倾倒，一条是神的恩典，一条就是神的公义。我们脱离，要脱离神审判的唯一的方法，它是支持着这个世界的一条支柱，而我们能够脱离审判唯一的方法，就是活在神的慈爱里面，藏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今天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这些假师傅假先知他们腐败是有一个过程的，他们腐败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些特点的，这些特点就分别出现了在今天我们没有读的第十二节至到二十节，不过都在第二章里面的。有三处的经文从这些人开始，这些人开始，所以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就是在第十二节，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第十节亦都讲到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解经家相信这两节的圣经是彼得后书最难解的两节的圣经。特别这里讲到他们毁谤在尊位的，一般人就想着那个尊位是神，就是那些人去亵渎神，去毁谤神，所以就得到惩罚。但是竟然大出意料之外，解经家他们说这个尊位的其实就是那些犯罪的天使，或者是堕落了的天使。这个从第十一节就得到一些证明，就是说天使也都不敢在主面前去控告那些尊位的人，所以那些尊位的人就是可以被控告，但是天使都不敢控告他们，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一些犯罪了的天使。个问题就是我们责备或者毁谤撒旦和堕落的天使有什么不妥呢？他们那些是堕落的，我们去指责他，去责备他，有啲咩唔妥呢？圣经竟然话连呢啲都唔好做，点解呢？个原因就係彼得要我哋知道有一个好深深嘅印象，就係只有神有权柄去审判人，最后都係神去做呢个审判嘅工作。就好似犹大书第九节，如果我哋读到嗰度，天使长米迦勒，天使长米迦勒，他要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连天使都不敢自己用自己的言语去责备他，只是说主神去责备你吧。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人去毁谤堕落的天使，其实背后一个的表现就是去说其实你不真实，你没有力量，我们是站在德胜的一边，所以呢你是不真实，你没有力量，你不存在。结果圣经在这里的评语说自取灭亡， 就好像一个神学家他讲过过分轻看撒旦和过分强调撒旦都是错误的。过分强调撒旦就是什么都说是魔鬼、推卸自己的责任、就是、世界上什么都是魔鬼，一有不好的事发生又是魔鬼、没想到呢可能神给我们的一些的锻炼、所以呢一切都是魔鬼。过分强调我们就失去了看到神那个的工作，或者过分轻视、魔鬼没有的，这个世界没有魔鬼，心魔来的，即是人里面、一种不好的思想、所以呢、就形成这些事的发生。圣经、的判断就是当过分强调、或者主要就是轻看的时候，就是自取灭亡。我们刚才讲过、就是有三个的这些人，第二个的出现就在十三节，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如果我们从十四节看呢，这些白昼的宴乐呢就是、一些有色情成分的一些的宴乐。这些宴乐、一般人他们会是在黑夜举行，在暗中去举行，但是圣经形容，彼得在这里形容，这些假师傅竟然大胆地在日间去进行，甚至引以为正常的事。这个使我想起刚才所讲的史密夫、就是这个摩门教的创办人，在他势力、最稳固的时候，他在一次的、大会上面宣告，就是这个宣告就是要确定他所做的事是对的，因为他有很多个妻子，所以他就说上帝向他宣告男人可以有多个的妻子，就好像旧约一样，我们是旧约、拉回去旧约的时代，因为旧约有这些的例子，所以上帝的宣告，所以你们自由的、要多少个呢就都可以、他用这个方法就是、去确定了自己、所做的一个的、工作，直到去美国政府威胁他说，如果你的摩门教、推行一夫多妻制，我就取消你免税权、才怕起上来。然后当时呢由他州是申请入去美国联邦政府、要申请进入的、美国联邦就告诉他，如果你不去执行去定这些一夫多妻制的罪、或者你定为不合法的话呢，不给你加入联邦，先至呢死死地气、阳奉阴违。然后这个教主所定落来令到这个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很烦恼的一件的事，到了1890年他的一个继承人就要解决这个令他们头痛的一件的事。所以这个继承人他就宣布，他说现在上帝告诉我们一夫多妻制不需要了，仔女生够了，现在不用那么多个老婆了、以后、废除一夫多妻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白昼去就是 要将他的不合理的东西竟然要合理化了他、所以不再需要在暗中举行了、在明白去举行、这个就是假师傅的一个的伎俩。然后早期我们刚才也都提到有一个叫文先明、就是统一教的教主，早期如果看回他的历史，他是声称所有的女性徒是要跟他发生关系才可以能够洁净，成为一个洁净、可以得救的一个的、圣徒。一派胡言，一派胡言，但是正是符合了圣经这里的描写，竟然将这些的东西合理化的时候，这个就是肯定是假先知假师傅。 然后第三次圣经形容这些人，用这些人开始的形容在十七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我们知道井的作用是提供水的，但是这些假的使徒假的师傅只能够提供外表的井，里面没有水的，没有活水江河。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口渴的人去到个井，看到个井很开心，但你一望里面是干的，是一种很大的失望。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教教育家，他说了一句说话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这句说话就是说，如果你今日不成长，听日你就不应该去教圣经。今日不成长，你听日就不应该去教圣经。这句说话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教圣经的人我们都需要成长，否则成为一个无水的一个井。没错，有时候我们暂时枯干，有时候做牧师的讲道的时间，想没有圣灵的感召，没什么亮光，有时候我们暂时的枯干，但是在长远的时间，我们真的需要练上耶稣基督这个活水，才能够做教师，不至成为一个假的师傅。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最后一方面，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提醒，就是对那些曾经认识主但是要离开主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到末后的情况比先前的更加不好。这个不单止是对我们的一个的批评，不单止是我们失望的一个的批评，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们离开了神，我们劝极他都不回来，那我们呢就有一个失望对他们的批评。这个 不单止是这样，这个竟然是圣经的一个的说话。第二十节，若他们因为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绕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比先前的更不好了。这里其实尚未提到神的审判，单是讲到他们再回到去世上的污秽空虚恶势力的时间，就已经令到这些离开主恩典的人就真的情况很可怜。一个例子就是苏联前的独裁者史太林，他生长在一个有信仰的家庭里面，他家很穷，但是教会多方面帮助他，所以他入教会学校免费的读书，后来也都得到一个奖学金，要入到神学院里面去预备做一个的神父。但是可能他觉得做神父满足不到他那种权力那种影响力的欲望，所以他加入了共产党的运动，他成为一个不惜用任何手段去打击对手去建立自己政权的一个的人，因为他政策而死的不计其数，没有人能够管治，没有人能够制服。但是他的女儿做了一个的见证，他的女儿后来信了主，他见证就是斯大林在他生病很严重快要离开世界的时间，女儿在他身边看着他眼里面流露了一个很恐惧的一个的 情绪。他的恐惧就是，如果真的有神，我一生做的事怎么算呢？如果真的有神，我杀了那么多人，我亲手下令杀那么多的人，有些什么的结局呢？所以他的女儿就说，他在一个很恐慌的眼神，我未见过这么恐慌的眼神底下，他就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看这个的枭雄，我们首先不讲神的审判，就算是历史对他的评价亦都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的评价。圣经就说离开主的人他们痛苦就在这一度。可能大家就会问其实假先知假师傅接受审判这个道理很好，但是他好像现在没有看见是这样，你看他什么教什么 那些教主，哇，那些 又大楼又车，有些就私人飞机添，高高在上，神的审判在哪里呢？如果大家问这个问题就很好了，因为呢你就会等待我下一次呢讲彼得后书第三章，在第三章的时间彼得就要交代，就要回答这个问题，神的公义审判在哪里呢？在最后这个例子用过很多次的了，就是我们如果要防备假先知假师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真理。就是说美国的银行是教那些出纳员怎样认假银纸，将他们培训一整天都未见过一张假银纸，全部就给一些真的1元、2元、5元、10元、20元、100元给他们看，每一款每一个面值他们都要看，看清看楚，连一条毛一个印里面那些要用放大镜子看到的字都要看，从未给一张假银纸他们看。那有人呢就问，为什么我们要学看假银纸嘛？不要一些样板给我们看吗？那个训练员就说，那些样板多到不可能给你们看到，但是最有效的就是你们看认真真银纸，你们知道真银纸那个味道，那个拎起手是怎样样的，第二天你只要拎起那张假银纸，你就知道是假的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令人很不安的一个题目，我们今天讲了，就是竟然有假先知假师傅在教会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真理的时间，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个的伤害。我讲完今朝我在国语堂讲这个的题目，讲完的时间有一个以前做老师的一个姊妹就跟我讲，他说，哎，我都有一个例子，他说宣统皇帝，就是清朝末代皇帝的宣统叫溥仪，他说他最厉害就是他几岁的时间就懂得认到那些假古董，就是那些假古董一拎到他面前，他看一看拎一拎就知道是假的。那些人就问他，他说皇帝你几岁了，你怎能够看出假古董呢？宣统那个回答就是，我在宫廷里面那些全部都是真古董，我就知道真古董是怎样样的了，那些颜色是怎样样的，它的褪色的时候是怎样样的，一看那些假来即刻看得出。所以弟兄姊妹，好好学习圣经，好好读圣经，好好翻主日学，当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的时间，那些令人不安那些假师傅的危机，我们就可以胜过。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一个的事实，每一个世代我们都看到有假先知假师傅的出现，所以求主你保守你的子民，但我们更加求主帮助我们更深认识真理，以致我们能够认出这些假师傅的危机。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唱回应诗第300首，请起立。回应诗300首，我。